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课程。那么呢，跟大家说一条重要提醒，那就是我们的点名科技又要跟大家加课了。加什么的课呢？加的是我们的小儿推拿的课程。那么大家都说呀，每周六的小儿推拿，我们可能是说上的课程太少，而且呢也学得太慢，有很多朋友们都会来电去反映。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小儿推拿课程呢也受到了很多好朋友们的欢迎。那么在这里呢，继续的感谢大家。那我是大家的朋友爱宝贝。那么在今天呢，提醒大家，我们周三家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小儿脏腑推拿。那么小儿脏腑推拿就是我们内科按摩的前身。中医传统的脏腑推拿是我们运用在儿科上更加有好的疗效，更方便的我们的广大的按摩师学习和掌握。只要你有做成人按摩的基础，结合小儿特殊的脏腑娇嫩的体质，那么很快呢就会将脏腑推拿运用于儿科治疗。那么今天呀，我们继续邀请到我们的于爱媛小儿推拿研究中心的老师，为我们带来小儿脏腑推拿的系列课程。那么究竟是哪一位是人民老师呢？来，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来介绍一下这位老师。王更新，字发臣，河北邢台人，从事针灸推拿近20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针推专业，按摩医师、小儿推拿师、高级针灸师、高级讲师，擅长针灸推拿，用于临床常见的内、伤、妇、儿等疾病的诊治，自主研发王氏接骨散、王氏骨痛贴、深龙养生酒等。现任河北廊坊王更新中医针灸推拿院院长、北京华秀中医院副院长、于爱媛小儿推拿中心签约讲师、曲氏仁康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特聘讲师、河北残疾人培训基地守法老师。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王更新老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小儿脏腑推拿的课程。来，有请王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王老师，
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声音非常清晰，是的。
好的。我呢是你们的老朋友王更新，相信呢在我们直播间里呢，有朋友呢肯定是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刚才呢，我们美女主持人呢也做了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简介，在这儿呢，我想我也就不在这儿自卖自夸了，也就不做自我介绍了啊。咱们呢进入今天的正题啊，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干脆。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熟悉了可能会知道我人说话比较干脆，咱们不拖泥带水，说进入正题咱就进入正题，不扯一些闲门的东西了。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了，说我们这个脏腑推拿，什么是脏腑推拿呢？我们传统的中医脏腑推拿呀，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就学校里所学的这个内科按摩学呀，它的前身。 至于说我们这个现在我所讲的脏腑症是哪些呢？它包含了什么呀？包含了成人的和小儿的啊。为什么说咱们说它有区别于这个小儿推拿呢？你像这个前期的时候，咱们这个任宏伟老师啊，讲这个小儿推拿课程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小儿推拿的七大流派啊，跟大家已经说得很详细，在这儿咱不做重复。我要说的是什么呢？那有的同学该问了，那王老师，那你和任老师讲的岂不是很冲突吗？那七大流派有没有你这个流派呢？啊，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小儿推拿呢，它运用的一些，因为小儿的特殊体质嘛，所以说呢，它运用的一些穴位啊、手法啊，只针对于小儿的啊，是只针对于儿童的。而今天王老师所带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脏腑推拿，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推拿手法呢，它既运用于成年人，它也运用于小儿啊。也就是说，你有成人按摩的基础，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朋友呢，从事临床当中呢，一直是做一些临床的一些这个成人的伤科呀、内科呀、妇科呀，从事儿科呢可能会有，可能会很少啊。他这个如果说想系统的去学这个儿科呢，去学小儿推拿呢，可能是因为时间呢、因为精力啊、条件呢等等，可能都有限。但是你听完王老师所讲的系列课程之后呢，你只要说什么呀？只要结合到我们这个小儿的特殊体质啊、小儿的这个体质的特殊性，然后再结合上我们以往所学的什么呀，四诊八纲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手法操作呀，你只要把它结合起来，然后综合一下，就可以运用到我们小儿的治疗当中。并且说是什么呢？我们小儿治疗当中不单纯可以治疗内科疾病啊，稍后呢我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解我们这个脏腑推拿对运用于小儿的临床治疗当中，它都运用于哪些疾病，它的适应症是什么，它的禁忌症又是什么。说的是不啰嗦，你看这一下就扯了半天的闲班了啊。咱们接着来看，那有的同学该问了，说老师啊，那人家这个前期任老师讲的时候说这个小儿推拿这个分为什么七大流派，人家有传承有什么的，那咱们这个脏腑推拿传统推拿有没有这个流派和传承呢？啊，我告诉你，它也是有的。它这些呢可以说没有写在我们的教案和教科书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案和教科书啊，它只是在我们解放后，也就是说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盲校的，也就是我们盲校的无论是中专也好大专也好，它这些教材呢，它只是说解放后才出现的。而解放以前呢，啊，你像民国呀、明清啊，甚至更早啊，那他那时候这是怎么传承的呢？我可以跟你这么说，他的传承呢就是口传心授啊。现在这个一提起传统，哎，很多人说了，我这是口传心授啊，或者我这是亲传弟子，我是入室弟子啊，如何如之何的啊。我可以告诉你，在过去来讲那就叫口传心授啊，他没有说什么，即使说他是有一些文字的一些资料，但是呢老师的经验啊，可以说你师傅的经验啊，师傅的一些啊技巧性的东西，如果说他不告诉你，那你自己去悟的话，那很难达到这个高度，也就是说一层窗户纸，不捅不破啊，一捅哎就明白了啊，就是这个道理。要不过去的时候有一句俗话嘛，叫什么呀？父子不传道，传道瞎胡闹。所以说呢，像我们这个中医啊，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呢，一说我这是祖传的，怎么样怎么样，那一般我是不会相信你这什么祖传的什么什么绝技啊？为什么呢？因为祖传的局限性太强了。你想啊，我这个父亲也好，还是说这个祖父也好，还是祖上也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后人呢，想要超越这个高度，可以说是很难做到的。那往往是什么传承更好一些呢？儿徒啊，老郭讲话了啊，徒弟分三种，学徒、儿徒，还有叛徒啊。今天呢，咱们不说叛徒，也不说学徒，咱们也不说儿徒，咱们说什么呢？说我们的这个传统推拿的这个传承。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上所见的推拿呀，如果说它追根溯源的话呢，它的传承的近代可以分为四个流派，总体分为四大支啊，四个流派。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就是现在他们有个名称叫宫廷礼金术啊，宫廷礼金术。它这个它的前身是什么呢？它的前身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是之前什么上寺院。上寺院是什么呀？养马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去的御医啊，你看他们来说，你甭管是大方脉、小方脉，还是说这个还是金创科，他这些御医啊，他们一般的情况下呀，他不屑于什么呀？人家不屑于动手，可以这么说，不屑于动手啊，就是说我能动药的时候来说，我都不动针；我能动针的时候来讲的时候，我绝对不动手啊。那时候是什么人动手呢？满清入关以来，满清呢是从马上得的天下，所以说呢。八旗子弟呢，在狩猎的时候啊，或者说在操练的时候啊，那个风俗少数民族嘛，他们那个习惯是什么呢？经常会出现一些什么跌伤啊、扭伤啊，类似这样的伤，因为你这个运动范围大了啊，因为你在马上度假的这样，是不是？它运动范围大了，所以说呢，这时候呢，又请不到御医，那该怎么办呢？这些这咱就说这些，在这个上寺院当中呢，就是说咱们说这个饲养员嘛，啊，咱不能说养马的是吧？孙悟空也是养马的，养马不丢人嘛，是不是？咱就说那个就是这些饲养员嘛，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他们可以什么呀？可以帮你去这个啊正骨啊、理筋呐、啊，帮你去调理一些问题。啊、他们的延伸到现在呢，就称之为宫廷理筋术啊。这是他的一个前身，这是他的第一个流派啊。第二大流派是什么呢？第二大流派是我们过去衙门口里的差役，就是衙役啊啊，快状告三班衙役。快状告啊，是吧？三班衙役，衙役，你想啊，过去的衙役是干什么的呀？不是抓人就是打人，打人打人之后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这个犯人有钱啊，你有钱，那掏钱来吧啊，有钱的话贿赂他之后，他们有什么呀？一些老的衙役，他们手里有一些好的棒伤药，治疗棒伤啊、红伤啊，治疗这些伤的一些药物，他们有。那民国了啊，清朝灭亡了，民国了。衙门口没有了，铁饭碗丢了，那这些衙役该怎么办呢？下岗了呗，下岗了之后无从生计啊，人得活，指什么吃饭呢？啊，想了想，那咱们有这个手艺，咱们干脆给人瞧伤去吧。哎，这个是一个小的流派啊，衙役他们是一个小流派啊，专门治疗红伤和棒伤。这个第三个流派是什么呢？第三个流派是咱们的这个跑江湖卖艺，就是杂技的啊，金皮彩挂。金皮彩挂当中的这个什么呀？就是这个杂技啊，还有这个挂的事儿，也就是这个打把式卖艺。打把式卖艺的，确切的说还不是说很细分。第三个流派主要讲的就是练杂技，练杂技的练的是什么呀？童子功了、啊。那小的时候打三岁，可以说就在药缸里泡着，为什么呀？使他的这个筋更加的柔软啊，关节呢更加的活络。练杂技的时候很苦啊，那真是什么呀？那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很苦。打小打的都是童子功。他们那时候什么？他们也经常会出现什么呀？软组织的挫伤啊，关节扭伤啊，他们也顺带着帮人看一看。流传下来之后，可以说这就是形成了他第三个流派。你像咱们现在的这些运动员的保健医，可以这么说，你呢就属于是人家他们流派的。你说我是给运动员做按摩的保健医，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行当的前身追溯的话，就是这第三个流派，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杂技啊，杂技的这个流派。那第四个流派是什么？第四个流派可了不得，那可是一个很厉害的流派啊！怎么说呢？这很厉害的流派叫什么呀？叫嘿，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打此处过，是留下买路财呀、啊！老师一说，这同学说：“老师，你这不是说劫道的吗？这不土匪吗？”那我告诉你啊，土匪什么呀？练武术的，练武术过去的保镖达官呢，包括一些什么跌打医生啊，像咱们那时候那个。看电影看电视什么叶问呢、啊、还有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黄飞鸿啊，最简单的洪拳大师，洪拳一代宗师黄飞鸿，那不是开宝芝林开医药馆的吗？他治疗的是什么呀？跌打损伤啊，跌打损伤。你包括一直到现在啊，咱们北方啊，北方的话来说叫什么呀？北方很多地方叫什么胡了胡了呀，捻胳膊捻腿啊，啊按摩呀，按这个按摩用的都少啊，但是在南方呢，他们多数叫什么呀？瞧瞧跌打啊，我要看看跌打啊。尤其在广东那边啊，就是敲敲跌打。现在当然也要推拿的比较多，咱们只说过去的练武术。这练武术的要分起来的话，那流派可多了啊，流派可多了啊，什么少林呐、啊、武当啊，是吧？ 什么这是什么这派那派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什么太极啊、形意啊、八卦呀、啊，这属于内家拳呢、啊，太极、形意、八卦啊，它呢都属于什么呀？都有它自己独到之处。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一武不分家”啊，“一武不分家”啊，所以说呢，每个武术流派当中呢，它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就是说，最简单的啊，帮你推功过绝啊，你像就跟咱们拿点穴来说一样，我啪把你穴位点住了，点住之后半身麻痹啊，瘫软在地不能动了，怎么办呢？需要靠什么呀？靠推功过绝啊。尤其是内家拳当中要练什么呀？要练内劲儿啊，内劲儿。所以说，一直到现在，咱们市场上这些什么推拿当中，什么真功脏腑推拿，什么内功脏腑推拿啊，还有什么什么保健功，什么脏腑推拿，这功那功的，反正非常多啊，非常多。当然了。练功有用没用呢？练功肯定是有用的啊！这个太极拳当中讲啊，叫什么呀？叫拳有劲而意不尽啊！所以说力有劲而意不尽，太极拳当中讲这个。但是呢，练功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很多人呢不现实啊。为什么说不现实呢？生活所迫呀，你的生活压力大不大？你是不是需要什么？你是不是需要来说上班工作，每天累个半死？尤其是从事按摩的人啊，非常非常的辛苦。睁开眼睛就上班，直到晚上有的10点、11点、12点才下班，哪有时间练功啊？练功岂不是把自己给害了？练功就把自己练毁了啊！说这么多了，有同学该问了，那王老师你属于哪一派呢？那我可以告诉你啊，我就属于第四个流派啊。王老师虽然说王老师不是什么拳家呀，不是什么武术名家，不是什么的，但是呢，我确确实实是属于是第四个流派啊，我这也是有传承的。我们的门派呢，虽然不比人家少林武当啊，你说这个响当当的少林武当、南拳北腿什么的，不至于这些，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什么呀？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门派自豪啊，我们门派叫番子拳。番子拳，我的师祖呢，可以说是一个佼佼者吧，在我们民国时期啊，成立过一个叫中华武士会啊，我的师祖呢是武士会的一名理事啊，包括说在这个什么呀，包括说在这个天津呐、啊、京津一带啊，非常有名气的。大家也送了一个贺号，贺号叫什么呀？贺号叫甘子礼啊。他可以说是我的师祖啊，一直传到我这儿呢，等于算是说从倒上来的，应该算是第六代，也就是说这个我番子拳这一辈第六代，他也以拳为主啊，以这些治疗金猪草骨错缝啊，治疗一些啊脏腑啊治脏腑类疾病啊，以这些为主。在这儿呢，咱们就说历史问题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就聊这么多啊，流派问题，这要是说起来啊，一个三天三夜咱说不完。今天咱不是书馆，咱们是课堂，所以说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正文啊。那位同学说了说，说老师啊，我在学校当中学的咱们这个内科按摩当中运用于咱们这个脏腑推拿，行不行呢？可以这么告诉你，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想啊，一通则百通啊，你学的中医基础理论也好，你学的中诊也好。还是四诊八纲也好，还是这些通通这些东西也好，它是什么呀？一通百通的，无非就是什么呢？无非就是结合我们小儿的体质性比较特殊，什么呀？啊，脏腑清灵啊，啊，什么再说行气未冲啊，就这些，它有益于我们的常人。但是呢，小儿又有它的一个特点啊。你比如说小儿的刺激手法不用那么重啊，因为它什么呀？因为它来说，因为它那个脏腑清灵啊，它比较说什么呀？它比较好施术啊，起来效果比较好啊，比较明显呢 啊。那我们说这个脏腑推拿，它是不是单纯只是像咱们一般的小儿推拿一样，主要是治疗内科疾病呢？那肯定不是啊。它可以说呢，治疗的还是非常广泛的啊。在我们这个脏腑推拿当中呢，你像我们小儿的一些像一些外科类的疾病啊，啊内科类的疾病啊，包括说五官科类的疾病啊，啊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治疗。你像外科一类的一些疾病啊，你像这个骨伤科的啊，像一些什么扭挫伤啊，啊关节脱位啊，肌胸啊，肋骨外翻啊，咱们的骨折后遗症啊，什么肌性斜径啊，下肢的什么生长痛啊，啊什么五十症无缓症，五十症无软症啊，这些，你像外科的一些像什么湿疹啊、水痘啊、啊手足口病啊、荨麻疹啊等各类的这些痘类的疾病。而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内科疾病，就是什么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积食啊、腹泻、便秘啊、脱肛、遗尿，包括说一些什么一些这个消化道的疾病， 什么像什么扁桃体发炎呐、啊，这些等等这些啊，什么肺炎、哮喘这些，它都有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啊。我现在为什么说辅助的一个效果呢？咱们一定要保证一个什么呀？首先第一点，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个患者，尤其是患儿的一个安全。所以说呢，我们说话一定不能说满了，也就是说，能有十分把握的事，咱们最多说出七分来。为什么呀？留着三分啊，留着三分呢，既让人家患者家属感觉到咱们为人谦虚啊，表示咱们什么呀，高风亮节，又什么呀，又是做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说是我们要很好的一个辅助治疗的效果啊，不要说我们这包治百病，你要记着啊。甭管是谁，但凡只要说能包治百病，他一个病也治不了。哈哈，咱们接着说啊，内科类的疾病，它可以调理一些什么呀？像小孩的一些厌食偏食啊，什么小孩的排铅呐，包括小孩的什么生长发育缓慢呐，这些等等都可以啊。你像五官科类的，那就更多了。五官科类的，你像什么咱们常见的小孩的什么眼睑炎症、麦粒肿啊，什么咽喉炎、鼻炎。这些，包括说什么弱视啊、散光啊、近视啊，以后呢，我在这卖个关子，以后呢，我们还会开什么呀？叫小儿视力养护的专题课程啊，这个课程也很精彩，可以说很精彩。对于现在小孩常见的一些什么青少年，一些什么浅性近视啊、散光啊、偏视啊、弱视啊等，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并且是纯绿色的啊，纯绿色的，纯绿色无污染啊，咱当然不是什么有机食品。咱就说纯绿色手法啊，这个是没有任何副作用，非常好，大家敬请期待吧。说这么多了呢，我们这个小儿造母推拿呢，它呢，它禁忌症有吗？禁忌症肯定有啊。你像咱们平时这个，平时像一些其他禁忌症，像什么急性的这个传染性疾病啊，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是吧？现在的这个特殊时期是吧？这个咱就不提什么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吧？还有一些像什么皮肤破损啊，包括一些这些问题的时候，咱们肯定什么呀？肯定是禁忌症啊，肯定是不能治疗的呀。包括什么呀？包括原因不明的一些急症啊，原因不明的一些急症，咱们诊断不清楚的，它也在于咱们的禁忌症之中啊。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说慎之又慎。说到这么多呢，咱们说点什么呀？老师，有的同学就该说了，老师，你说的这些，我觉得来讲都不那什么，我能不能说点？咱说能不能说点干货？我说行啊，说点干货呢，咱们就接下来给大家说一点干货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什么呀？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咱们这个小儿造母推拿当中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呀？我不说你们肯定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呢，我告诉你们，它的一个治疗特点是什么呀？去邪扶正啊，这四个字。为什么要叫去邪扶正呢？不是去邪呢？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啊，去邪扶正它是一个先后顺序。对于一些疾病和实症的时候，我们首先做到的就是什么呀？叫去邪啊。为什么不先扶正呢？因为这个小儿啊，他跟成年人不同啊。你比如说像他这个，你比如像他这个病已经来得很厉害了，你不你要无论是说什么，无论是热还是寒啊，他都已经很厉害了。咱们赶紧的热症，咱以热症为例，咱们第一要做的是什么呀？第一要做的是赶紧的把你这个热先去下来，然后呢，咱们再提到什么呀？咱们再提到这个如何去，咱们再提如何去什么呀？如何去给大家，如何去给孩子们去做一个治疗？如果说你说我这个热症我还没去热呢，我就开始先我还没有说去热呢，没有去邪呢，我开始先扶正吧。那你想想这个正和邪在这个儿童的体内会不会打架呀？他一打架的话，受罪的是谁呀？受罪的是患儿啊！你想啊，这小孩一说了，这叮叮当当的正邪在体内之间打架，他没个好受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时候啊就不能公平决斗了，就得拉偏手。怎么拉偏手呢？就赶紧的把邪先去了，然后再去扶正。那咱们这个去邪呢？咱们这个去邪，咱们指的是什么呢？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啊，去邪的话，你像咱们平时。咱们所说的邪气一般指的什么呀？一说起来的话，一般就指的六淫治病啊，六淫治病啊，风寒暑湿燥火，风寒暑湿燥火。那除了六淫治病，还有哪些呢？称之为邪气呢？那么分为这几种啊，除了六淫，还有什么呀？戾气啊，七情啊， 七情六伤嘛，饮食啊，劳逸，外伤，包括说什么呀？包括说这个药邪和这个医过，先天因素，痰饮，淤血结石啊等等，这些呢，它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是邪啊。在咱们可以这么说，广泛的理解一下，对于人体有害无益的，它都能称之为邪。无论你是哪来的，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它都能称之为邪。那么从阴阳五行的当中来分，咱们的邪气又分什么呀？咱们又可以分为什么呀？五行当中的邪气，五行是哪五行啊？不能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吧？它是金木水火土，也就是木火土金水。它呢可以称之为什么呀？也可以称之为五邪啊，可以称之为五邪。如果说是什么呀？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咱们以什么？如果说是咱们这个以五咱们这个五邪为例哈。咱们这个五邪金木水火土之外呢，还有什么呀？还有咱们以气啊，如果是气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啊，风寒暑湿燥火和这什么呀，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那么五邪呢，它既然是五邪，和咱们人体哪对应啊？肯定是五脏啊，是不是？肯定是五脏啊。你像咱们的肝脏呢，肝脏属木啊，主什么呀？主筋呢？啊，肝属木，主筋啊，主什么？肝脏的功能是什么？主疏泄啊。再至呢是为怒。它主什么？它是主春天啊，主风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的主邪就是什么呀？就是风啊，就是怒，就是什么呀？疏泄障碍。大家记住这个字啊，叫疏泄障碍。如果说是肝脏得病，也就是说肝邪得病，就是什么呀？多多表现为青色呀，是不是？如果说是心呢，心属火啊，火主什么呀？主血脉呀，火主血脉，主神呢，在情志当中呢是为喜，主火呢，就等于算是主热啊，火和热是同行的啊，主火等于主热。咱们心的主邪呢，就是火，血脉的一些亢盛啊，包括说什么血脉不足啊，血脉不足是什么呀？血脉不足肯定是什么呀？肯定是心虚了，血脉不足啊，或者说咱们瘀阻啊，跟血脉有关系的。无论你是亢盛的，还是虚弱的，还是瘀阻的啊，它都是跟这个咱们的这个这个心情是有关系的。包括说还有什么呀？它既然是主神志。说他神志不明，或者说这个过喜，或者说咱们这个沾狂癫语啊，这些他都是跟什么呀？都是跟咱们这个心邪有关的。他的病色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红色啊。如果说出现白色的时候，能不能是心邪呢？肯定也是可以的。咱刚才说了，无论是血脉充盈还是血脉虚弱，它都是这个心脏之病啊，都是心邪之病。那它充盈了之后，它是红色；它要是虚弱了之后，失血过多了，那不成白色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在这儿它是两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白色啊，但是它这个白色是什么呀？是苍白啊，记住啊，一定是苍白，可不要说是个白色就是心病啊，那是错误的啊。那么接下来咱们看脾啊，脾属什么呀？脾属土，主肌肉，主运化，它的形式当中是什么呀？为湿啊，它主什么呀？主湿，为什么呀？脾喜燥而恶湿，它脾湿健运之后就叫脾能生湿嘛。咱们脾的主邪就是什么？就是湿邪啊，就是湿邪。或者说像这个运化湿思啊，什么手足无用啊，这些它都可以称之为什么？都可以称为，包括说咱们的这个食积啊，啊就是积食，包括说什么运化就是消化不良啊，啊这些跑肚拉稀什么的，全部它都可以说跟脾脏有关系。它的主色是什么呀？主颜色是黄色，黄疸啊，当然黄疸不是。它的主要颜色就是黄色，像这一说那个小孩不健康什么呀，这人面黄肌瘦的啊，这面黄肌瘦的就不是什么好词儿，对不对？这人一看就是啊有问题了。那个什么，那我们说完那个土了，下一个什么呀？啊，土能生金呐、啊，金是什么呀？金呢属肺呀、啊，是不是？它呢主气司呼吸，主呢宣发送降，主行水，在情志当中呢是为悲，悲也是忧啊。主什么？主燥。为什么秋天易伤肺啊？秋天伤肺分为凉燥和温燥，大家知道不知道？别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啊！你要不知道打你们啊！凉燥和温燥，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去听听王老师的课。王老师往期那什么，下面一会儿那个一会儿让他们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我的那个公众号发上来，大家可以听一听啊，有我往期的课程，我在讲这个有。有讲的很详细，同时还在给咱们大家讲咱们的内科按摩学啊。 跟大家去帮忙很多这个考生嘛，因为考生去辅导这个网易考课程。现在我们除了做这个公益课堂之外呢，做小儿推拿的讲义之外呢，我们还在做这个什么呀？还在做这个网易考的一些辅导啊，公益辅导。在群里给大家讲讲课，然后公众号里啊，喜马拉雅上啊，这些上面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什么，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和这个课件儿，像往期的课件儿，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尤其是今年打算考网易考的啊，可以关注关注，可以加入群聊当中呢，大家共同学习啊，相互进步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咱们的肺啊，肺呢，它主悲主是啊，它这个主邪是燥，主的是什么呀？悲忧啊，宣肃失常。它这个病色呢是为白色的啊，它这个病色可以说是为白色的啊。当然了，它和苍白是有区别的哦，苍白是有区别的。最后一个肾很重要啊，肾属水啊，它主什么呀？肾属水。主骨生髓啊，主骨生髓，主纳气，主藏精。脉质呢，作为惊恐啊，主寒啊，它是主寒，和心是不是正好对应？心是主热，它是主寒啊。肾呢，可以说呢，肾的主节就是寒啊。惊恐呢，尤其是肾阳或者肾精不足的时候，肾气不固的时候，它会表现什么呀？小儿遗尿啊，大人呢，如果说遗尿到成年人会是什么呀？也是遗尿啊、遗精啊、早泄呀、这些等等，因为在小孩当中，他就遗尿，小孩不可能遗精啊，别跟我胡说八道，小孩不可能出现遗精，所以说他就是遗尿。还有一个可能叫什么呀？叫二便失司啊？为什么呀？肾开窍于耳于二阴，所以说二便失司也是咱们什么？也是什么呀？也是肾虚的一个表现啊。那咱们刚才上面所说的了。小儿的生长发育缓慢、发育迟缓，是不是肾的问题？那肯定是肾的问题啊，对不对？肾呢，它这个颜色是在什么呀？因为它在方向属北啊，它属于是黑色，所以说肾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一般是以什么呀？一般是以黑色为主啊，一般是以黑色为主。那么至于说其他的呢，你像咱们什么饮食啊、药邪啊、痰饮淤血啊等等，这些呢？这些是不是都可以造成？这些是不是都可以是造成病的病因啊？那肯定的呀。但凡是内科疾病，但凡是中医看病，你记着，它都有这几个共性，有什么呀？劳逸失常，就是饮食不节啊。饮食不节分两种，一个是不洁净，一个是不节制，它都是饮食不节。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叫情志失常。为什么呀？因为七情内伤嘛。七情内伤，既能伤五脏，伤五脏。既能百病生，所以说呢，叫情志失常。第三个叫什么呀？叫劳逸，那叫什么呀？叫过劳或者过逸，叫劳逸无度啊。过劳或过逸，你干活忒累了不行，你天天不干活，天天歇着不动也不行。为什么呀？你看我们劳当中有什么呀？有神劳、力劳、防劳，是不是啊？神劳啊，诸葛亮；力劳啊，苦工啊。马头上扛麻袋的啊，这都属于力劳，干苦力的。防劳是什么呀？啊，咱们说，对吧？这个咱就不细说防劳是什么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不用我解释吧？是不是？咱们今天不是开这个什么？咱们今天不是开这个两性话题课程，所以咱们不解释防劳是啥啊？那么过逸是什么呀？你还有就什么呀？还有咱们经常所说的，你像咱们这个久治伤血啊，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就是这久坐伤肉，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是过劳啊？对呀，肯定都属于是过劳啊。那过逸是什么呢？过逸，你像咱们的久卧伤气、久坐伤肉，是不是就属于过逸啊？我不动，你让我动我就不动，我天天就跟那坐着，一坐着，那腰也粗了啊，肚子也起来了啊，这个咱们说这个排泄也不好了啊，体重也上来了啊，椎间盘也突出了啊，颈椎病也犯了，总什么毛病都来了。就是过劳过逸对身体都是不行的。那么说完这些了呢，我们要看看什么呀？接着说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总纲是什么呀？叫去邪扶正啊。去邪呢，我们这儿说的，我的观点呢和他们不一样。为什么呢？我的观点叫什么呀？叫实窍去邪法啊。实窍哪实窍啊？我是 那个有的同学该说了，老师那不都是七窍吗？怎么到你这儿又多了三窍啊？哎，对了，他就又多了三窍啊。为什么多了三窍呢？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啊，盘古开天地啊，是吧？盘古开天地啊，化眼为日月，双眼为日月，什么四肢为五岳啊，这些咱不说了啊，咱们就说咱们十窍。七窍者是哪儿啊？双耳、双鼻、双眼、口，这称之为七窍啊。加上什么呢？加上前后二音，这是什么呀？这是九窍。那第十窍是在哪儿呢？第十窍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毛孔，这合起来正好是十窍啊。这是咱们所说的十窍。在咱们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当中呢，有一个什么呢？有金元四大家提出来，是不是有一个叫补土派？不是补土派了，攻下派，是不是？攻下派是什么呀？汗出、下泻、上吐，是不是都称之为攻下派？那去邪呢？你想想我们的十窍当中，是不是就完全囊括了它的这个攻下派的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先去邪后扶正的话，我们去邪是不是要都通过这十窍当中？你想啊，毛孔是出汗的，你的鼻子是什么呀？流鼻涕的。耳朵是什么呀？耳朵可以泄火呀，耳朵可以泄火。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情况来说流泪呀。啊，包括眼屎啊，那口呢？口吐痰呢？这些等等，是不是它都可以？它都是有一定的排泄的作用。那么说到这个去邪呢，我们主要说说，咱们今天呢，咱们主要说的是儿童，主要说是小儿。咱们小儿呢，它主要分为这几种啊，叫什么呀？叫热邪、寒邪、风邪、湿邪啊，主要是这几种啊。咱们首先看看这个热邪，热邪就是火邪啊。啊，热极是火嘛，啊，热极就是火邪嘛。这个咱们这个患儿呢，他体内如果说是有热的，热要走哪里啊？热肯定要走毛孔啊，热肯定要是走毛孔。热如果说走毛孔的话呢，排邪就是会什么呀？会皮肤热烫，你摸起来就像发烧了是一样，那皮肤呢是热，是非常烫的啊。毛孔张开呢，它就可以散内热啊，毛孔张开就可以散内热。这是不是像我们的前面，你看我们这个儿科一些手法，一些你像一些散法，散法的话是不是来说它就有散热的功能，就是要促进这个毛孔的开合，是不是就是散热？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热在这个毛孔呢，它就要以散法为主呢，以散内热。还可以见什么呀？除了这个皮肤滚烫之外，还可以见什么呀？叫皮肤潮红或有隆起的红色的丘疹，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热居皮肤。那么如果要是说咱们说让热走皮肤了，如果是热走鼻腔的话，热走鼻腔的话它会出现什么呀？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尤其到冬天的时候，咱不说孩子，就是大人啊，你的这个上火就是尤其在暖气的房间里待久了之后，这两个鼻孔啊跟叫冒火似的，呼呼的那个热气可热啊，有过这种感觉吧，对吧？你记得小孩也有这种感觉啊，小孩也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热走鼻腔，咱们首先要表现什么呀？咱们这个气管啊、咽喉啊，它肯定叫红热胀痛，就是红肿热痛啊，这肯定是疼的。像一些什么扁桃体炎呐、什么咽喉炎呐这些啊，它肯定是就是一说就是，经常有一个词儿，你听听这孩子嗓子怎么这么乱？为什么呀？嗓子哼隆隆隆隆隆隆很乱，并且他什么呀？说话嘶哑啊，小孩喝水少啊，所以说呢，红肿热痛、咽喉肿痛，这都是在热走鼻腔。那除了热走鼻腔，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呀？叫喘粗有声，孩子气特别的粗，孩子气特别粗。孩子嘛，本身不应该出现这种喘粗有声，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热邪走到这个鼻腔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鼻涕是什么呀？鼻涕是黄稠的，这个黄稠的和这个清淡的、清白的，就是清涕，它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寒症，一个是热症。什么呀？说过很多遍，寒症的话多是以清啊，以清以白为主；寒症多是什么呀？以黄以浊啊，以稠为主、啊。包括说咱们其他的排泄物一样的啊，你无论是痰啊、鼻涕，还是说白这些呢，它都是如果说是有热有湿的时候，你放心，它都是什么呀？它都是这种黄热啊，黄啊就是黄黏稠腥啊，这些它都有。如果说是寒症的话，就是什么呀？清白啊、细啊，都是以这些为主。咱们那个什么，像这个鼻腔干燥啊， 包括说咱们说这个就是什么流鼻血啊或者咳嗽啊，这都也属于是咱们热毒鼻腔啊。如果说是热毒小便呢，啊，咱们刚才就说了嘛，食窍嘛，食窍当中必然要包括这个小便呢。如果说是这个热毒小便呢，热毒小便可以说什么呀？小便短赤啊，是不是？小便短赤而黄啊。如果说像这个什么阴道啊或者阴茎口啊，它发红或者这种灼热感啊，这都属于是走小便。那如果是走大便呢？走大便的话就是什么呀？小孩一般出现叫肛周红肿啊，肛周红肿啊，大便呢密结啊，大便的密结，这是小孩嘛，一般大便密结什么拉不出屎来啊，拉出来就跟那个羊水球似的。你别看小孩多数的时候拉屎的时候，他一般正常的他这个什么呀，他多数拉的特别的干啊，特别特别的干，很臭很干啊，一般都是这个，一般都是热症啊。那如果说咱们说完这个大便和小便啊。这个不说这个了，不说大便小便了。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是咱们出现了这个水样的便，它跟热有关系吗？如果说热破了的话，它就会泄，就会泄。如果说咱们热破了，它就会变成泄，它就变成水样便啊。行了，说完下边，咱们说上边啊。如果说咱们热走口腔的话，咱们是指的什么呀？最简单的，孩子们，你说这孩子上火了，长口疮了，要不烂嘴边了。这是不是叫热走口腔了啊？所以说呢，唇舌生疮啊，口齿潮红啊，口唇潮红或干裂啊，这都是属于是热走口腔的啊，热走口腔。你像这个啊，什么这个口干呢、啊？什么说这咱说这个口干呢、啊？包括说这个舌红啊，它都可以算是走到这个口腔啊。如果说走双耳呢，咱们刚才不说到了吗？啊，所以这个有这个时效的那种双耳嘛。如果是走双耳，表现为什么呀？叫两耳潮红啊，耳道呢红肿流脓，红肿流脓，这个叫闷胀耳鸣。小儿一般情况下为什么得这个病呢？小儿这个病呢，它除了这个热走双耳以外呢，还可以造成什么呀？所以说造成现在经常发现的就是耳道发炎啊，中耳发炎。中耳发炎除了这个热症以外呢，多数时候还跟小儿这个他那个小儿清洁不到位，包括说小儿的这个里边那个耳钉症啊，就是咱们说的耳屎过多，或者说咱们这个洗澡啊洗头的时候啊，水进入咱们这个耳道之后呢，他没有说跟这个没有及时的清理，然后导致什么呀？导致这个耳道发炎，也可以出现这个症状啊。大家做一个区分。那如果说是热走双目呢？双目是什么呀？两个眼睛啊。是不是？如果说是热走双目呢，它可以表现为什么呀？叫两眼胀痛、发红、干涩，可以见什么呀？叫眼白处，眼白处有什么呀？眼白处有血点儿，眼白处有血点儿。小孩有小孩会出现烂眼边儿啊，就是烂眼边儿，一说就是红眼病。当然了，这个老太太一般讲话不能听啊，因为老太太一说，一定抱着孩子出来，你这是红眼是白眼啊？啊，大家记住了啊，这个红眼指的是孙子。白眼指着外孙子，又叫老李老外啊，老李就是人家孙亲孙子，老外就是外孙子，这个跟咱们说的不掺和啊。这就是说他什么呀？这就是说他这个用于热症啊。他下一个咱们要说是什么呀？他用于寒症，用于寒症呢。这个如果说咱们这个病人那个就是患儿的，他体内呢寒邪呢。它外散，它寒邪如果走到毛孔是哪里啊？你看热邪的话是毛孔开合，寒邪呢毛孔闭塞啊。排泄的时候呢，就是排邪的时候呢，咱们局部的皮肤呢会发什么呀？发凉啊，对不对？你既然是要排，既然是要散发这个寒邪，它自然是要发凉的呀，发凉啊，它会出现什么呀？叫白色的小丘疹，记着啊，是白色的小丘疹，不是红色的小丘疹啊，这个寒。如果说是咱们寒，如果说走到鼻腔的时候呢？上面说了，热走鼻腔是什么？流黄涕、黄稠。寒症呢？刚才我也说了，叫什么呀？鼻流清涕啊，鼻流清涕。如果说寒走到口腔的时候是什么呀？寒走到口腔是什么呀？你看第一个，咳嗽，咳嗽的话是什么呀？咳白痰或者痰多而清晰，而不是黄稠黏了啊。这是寒和热它本质的区别。为什么要把寒和热一起说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记得住。那如果说是寒走小便呢？你看热走小便的 叫小便短赤黄啊，而含走小便的时候叫什么呀？小便清长，小便清长啊，有这么几句话吗？冬天冷，夏天凉，冬暖夏凉住北房，天越是越冷越出，天越是越热越出汗，天越是越冷越想上茅房。我忘了这是说的这么几句话，就是一句话。为什么想上茅房呢？就是因为冬天太冷了，小便清长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咱们这个什么呀？咱们这个如果说除了这个小便清长以外呢，如果说含走的小便还可以造成什么呀？啊，小便的频繁，或者叫什么呀？叫阴囊睾丸的挛缩痛。这个大家有没有知道啊？就是说小孩啊，就是说这个小孩也好，大人也好，他这个睾丸一旦说受寒凉之后，他就会挛缩在一起，就会缩小，热胀冷缩嘛，就会缩小保护起来啊。所以说呢，他有一个小孩呢，他也会出现这种叫睾丸的一个挛痛啊，挛缩痛。如果是含走大便呢，大便肯定是泄泻啊，还有就是什么呀，排绿色的便，排绿色的便啊，这是寒症排绿便。当然了，我们这个老辈的说法呢，还有叫什么呀，排小孩拉绿屎是吓着了，小孩拉绿屎是吓着了，你听听这话，为什么说这么说呀？你想有道理没道理？寒什么主寒？肾主寒，肾在治为什么呀？肾在治为惊恐，小孩吓着拉绿屎，对不对？对啊，不是迷信，咱们中医也是这样的，不是说小孩吓着之后来讲他是迷信，惊恐则气下啊，然后什么呀，二便失司，这时候就什么呀，他也会出现拉绿屎，因为他是跟寒症，他是跟这个肾脏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他不是迷信啊。如果说是寒走的双目，是会发现什么呀？寒走双目叫眼白有乌黑之色，眼白嘛，咱们说眼睛要分什么呀？叫躁薄分明啊，目若朗星，眉分八彩，目若朗星，躁薄分明啊，这人炯炯有神，这都是夸眼睛的。当你发现，如果说他这个黑眼仁在中间，但是片上的那个白眼球的时候，他发青发黑，这时候什么呀？那就是寒症了。那如果说是寒走双耳呢？寒走双耳，我可以告诉你，寒走双耳它这个表现呢，可以说呢，相对的说是比较难分辨一点。为什么呀？它会出现一种叫两耳隐痛啊，两耳隐痛啊，然后会出现什么呀？会出现听力下降。这个两耳隐痛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上火了啊，虚火上升，也可以造成这个两耳隐痛。这个寒症呢，它也可以造成这个两耳隐痛，它就要看什么呢？就要看结合其他的症状，咱们四诊当中不是说了吗？四诊合三方断其症吗？所以说不要单纯的只靠一个症状来去断一个病，要结合其他的望闻问切啊，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要结合其他的咱们来断这个病。所以说呢，大家王老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诊这个病的时候，不要一听说只是耳痛啊，隐隐作痛，这就是寒症，这肯定是错的，它也有可能是热症，也可能是虚火上升啊。咱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剩下的这个风和湿啊，咱们就下节当中给大家讲啊。今天的这课程呢，就是暂时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点评啊，感谢我们的点评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我跟大家在这里呢一起聊天啊，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啊。我呢是你们的老朋友王更新，那现在呢，让我们下期啊不见不散。现在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公屏上发上来，我看到会给大家做解答啊。如果说那个有像上麦和我聊天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现在报上麦序啊，大家可以相互的咱们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让我们感谢王老师的辛苦讲解。那么其实啊，在大家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走上我们的麦序，或者是呢把你的问题发在我们的公屏上，请王老师进行回答。那今天呢，王老师可以说讲了很多的知识，脏腑的特点以及小儿推拿，确切说应该是小儿脏腑推拿的这个发展简史以及它的门派，还有呢给我们带来了 新的这个理念。那在新的理念呢，可以说怎么说呢，让我是觉得是又有一种新的学习的方向和方法。那么这几分钟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于爱媛小儿推拿研究中心。那么于爱媛小儿推拿中心呢，它是隶属于北京华秀中医院。它呢自成立以来呢，以推广小儿推拿绿色疗法，缔造小儿行业标准为目标，致力于小儿推拿技术的研究与相关附属产业的发展。他们拥有着最专业的师资团队，结合现代医学理念，保留了传统的推拿理论精华，将小儿推拿教学以全新的姿态在行业内开展。他们采用了非常有特色的突破性的理论指导，以及实用有效的临床技术操作和完善的行业理念，实现了科学化的办学模式。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呢，我们的华秀中医院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当然也更希望我们的小儿推拿、小儿脏腑推拿能够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掌握得更扎实，在以后做按摩、做脏腑的基础上，能够为大家、为宝爸宝妈带来更便捷的服务，为我们的小儿呢带来更健康和快乐多彩的人生。那我相信这一切源于两个字，都是快乐。那么我们看到公屏上没有问题，那么麦序上呢也没有人。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的王老师的辛苦付出和倾情讲解。那么今天我们的小儿脏腑推拿课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别忘了我们的重要提醒，那就是我们的小儿推拿加课了，在每周三又加了一堂小儿脏腑推拿。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收听地点，就是我们的点名官方 YY 频道6805-3155。我们的王老师呢，在其他的时候呢，也可以为大家进行讲解和交流。那么大家呢，看到我们的公屏上发了我们的王老师的微信紫水晶，您再发一遍，我看一下。那在后期呢，我会把王老师的微信，发在我们的录音上。那么，我们的王老师的微信是182-3046-0610，182-3046-0610。那么有想学习小儿推拿的朋友，可以对我们的王老师进行咨询。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的王老师，我们的下一周再会，王老师再见。